他在站哨这个十二披挂同这个参东去念着的关系，那么有方面的意见啊，认为关于参东去的原文啊，到现在还没有切实到，好像不要这么看法。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原文啊，只介绍一点，还要解释十二披挂的关系。原文的乾坤在一字门户特别提出来念咒以真这个关系啊，乾坤坎离这四卦它的变化，它所代表的法则是念咒以真的根要主猛的东西。卦之父母是八八六十四卦都从乾坤两卦来，又乾坤两卦中小一动，这个已经的卦理是讲变，宇宙万物天地人是如实都在变，如实都在如地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东西，而且没有突变的事，都是渐变而来。不过一切的变以中小为主，虽然从内变开始，从下变开始，但是以中变为主，等于个人内心中心的思想一变了，慢慢形成外面事实也变了。所以乾卦雄阳之体中小一变为阴，就变成理卦，就代表了太阳。坎卦损阴之体中小一动一变，就变成坎卦。坎卦代表了月亮，也代表人物的话，离卦代表男，离卦乾卦都代表男生啊。这个坎卦是代表女，不过以人事来应用不同，这个例有很多了。譬如这个离卦坎卦代表大孩子、二孩子、三孩子，这个又不同应用，我们暂时不到这里啊。所以众卦子坎离坎坷都靠太阳月亮这个乾坤坎离四卦做一个大纲，应固正就，等于一个车子的轮子那个中心点，等于一个转动的陀螺的中心点，应固正就。这是原文啊。那么我们一直停留在这几句上，翻过来第四页就是阿拉伯式，下面阿拉伯字的十五页，这个病貌四卦意为托月，福貌阴阳之道。哎，这是一节啊，病貌这是引用到老子这说，所谓参同气等三同，他是修炼身体长生不老之道，修炼神仙之道，同已经的法则，同老庄的法则，同神仙的丹道，三样相同的原理相同。现在讲的原理，那么病卯两个是在老子里头这个常用到，哎，就是十五页，左边下面阿拉伯字十五页啊。是不是少了一页啊？病貌是卦啊，病貌只代表了阴阳两性啊，病字代表了母的母性，母代表了公性啊，所以假设在古书上，公牛就称母牛，这个牡丹的母， 母牛称平牛，就是代表阴阳两个字啊。这四卦乾坤坎离这四个符号，所谓卦，卦的外面有个符号，乾代表阳生，人代表男生啊，五体代表正面，坤代表母性阴性反面，还叫做光明面是阳的，黑暗面是阴的，只代表不是癌症。那么坎离两卦，离代表阳性是公的啊，正面光明面，坎卦代表黑暗面，母的阴性的。意为突月，这是老子里头的话啊。突月，老子讲过一句话，我们讲过老子，天地之间即有突月，在这个宇宙之间啊，一切万有的生命，这就是中国哲学道家儒释道三家，他真正的最高的真理，并不像西方文化一样认为宇宙是有一个主宰创造的，它不是这样。东方文化也是科学性的、哲学性，所以老子就讲过：“宇宙之间即有突月。”这个宇宙啊，生于死，形成于灭亡，灭亡了又有形成，不是谁能主宰，是自然共有的一股生命的力量。它由于突月，突月两个字分开来讲是两件东西，突布袋子。那么这个我们在座青年同学也是没有看过了，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啊，乡下人做生意的出门一个布缝的袋子，两头通的，中间什么衣服啊钱财是就背上一捆啊。现在画那些武侠小说什么都要画出来，这个托就是我们的口袋下面开口，这个下面缝到，这就是托。那这个就是囊，两头通的就是托。我们的口袋是囊，囊托两个字不同。月就是啊，七个孔，九个孔的这个笛子，吹的这个笛子，主管做的。头又是两件东西，至于这两个是连起来合起来用，头月就代表一个东西。不晓得你们诸位有看过吗？青年同学们，我们年纪大的当然就知道，封箱以前打铁啊啊，煮东西啊，有个木头做的一个手拉的这个风箱啊，拉起来这个咔嗒咔嗒响的一个气啊，稍微推动那个空气就来了，一关一开空气就吹风，不要人来散火。头月就是这个风箱啊，这个名称就叫做风箱啊。这个你们什么青年很少看过，到乡下打铁店或者什么地方，托月风箱两个字啊，写一下啊。你不要认为你知道啊，你的年龄很大了，哼啊，风箱啊啊，这个风箱啊就是托月。那个这样写法，那就风箱两个字就好了，不一定打铁用的啊。别个地方也要用，譬如我们前二十年十几年看到卖豆浆的也在用啊，这个风箱这个。那么这个兵卯四卦意为突月，突月的意思啊就代表什么？一动一静之间，一动一静，一开一合，一来一去，这个动能，当它静态关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空的。 叫它一动了以后，一开一合啊，就有一股动能出来。这个动能在中国这文化道家就是气，所以古人的诗，这个宇宙万有生物生命，物道往来为一气，悟到了生与死就是一口气，就是一股气的作用，不妨无怨与同酬啊。说活道为了争一口气，大家有意见闹意见，就是这口气的作用，这一股气啊，死了以后这股气散了，谁都一样啊。吴国春秋战国是吴国的怨国，两个国家世仇仇人，真的到死了这口气不来了，不妨吴越与同秋埋在一起都没有关系了。这个物理这个生命作用，但是古人所讲这个气，我们中国文化道家所讲这个气，千万不要误解为空气，或者这个大气层的气。所以研究中国道家哲学，对于上古这个气质一定要搞清楚。我经常介绍有三个代表，我们普通现在写成空气的气，中国的文字自然演变了很多的体裁啊。那么这个体材是自然演变出来的，现在的气中间有个米啊，米谷之气，这个代表米谷之气吃了东西以后所得的呼吸有营养吸收正确这个功能。至于空气的气质，过去写没有米字，中间没有米，没有米字这个气这是空气的气。那么道家原始那个气不是的，上面那一笔多余的，中间没有连到两横，那个古代气的就是两横啊，一飘这边勾起来，这个是无，在中国古字有无之无，没有那个意思无。下面四点，中国字有四点代表火，无火之为气啊。那么我们解释，勉强的解释，借用现代观念，只能说能，生命的本能，这个气。那么我们简单的也没有发挥它啊，发挥这个气质道理还很多，所以大家打坐做功夫用气功，开始都是用鼻子这个呼吸气。有人问到我说这个气功究竟多少种，据我所知280多种，都是这两个鼻孔想花样，想了那么多花样出来，认真会玩啊。但是有利用呼吸之气来修炼身体，就是最初步的，真达到说气充足了，神念气聚达到那个程度啊，这个神经上的念接拢来了，神念气聚，这个正在这个气已经不是呼吸的气了，呼吸的懂它是第三层作用，没有多大关系了。将来我们研究本书会讨论到做功夫方面的多，现在解释这个文字，所以它这个是汉代的文体啊，都把四字为一句，很多的观念联系交代了。病貌是卦以为托月，它就是这个宇宙之间这个生命大象，在易经这个名字，这叫做大象，大开的现象，这个原则不变，不是小象，强性没有分析。大象呢就是乾坤坎离，乾坤代表了宇宙天地，坎离代表太阳月亮， 艮卯四卦阴阳这四卦当中，意外投月，这个宇宙就是太阳月亮，这一切在运动，在转动，转动之间，所以形成我们人世间有白天啊，有夜里，有时候动向，有些动静向。实际上记住这两句的意念，生命的功能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宗教叫它是菩萨也好，上帝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啊，在道家文化小说里头没有这些名称，无法叫它一个名称，所以老祖说叫它一个道也是假名，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叫不出来啊，是道可道非常道，命可命非常命，这个东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不是卫生也不是唯物，生物都是它的变化啊，它假名随便叫它这个什么就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时候老子懂庄子道家观念，认为这个宇宙之间这个功能就叫做无化，无化啊，万物都无变化的化，这是无化。但是这个无不要认为现在观念唯物思想的无，春秋战国时候没有什么唯物唯生的分别，所以读那个时候的古书常常引用到一个无，有时候这个无是实体的东西，有时候这个无是代表等我们现代人讲话这个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像我们现在一假设骂人啊，我说你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我是学哲学的，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哈，这个东西很，所以东西是这样两件，东西东西是西啊，那但是它构成了个通用的观念就懂了，这是个代号。所以春秋战国时候念着老子看到个无字，认为说老子是唯物思想就错了，那个什么也不是生物观念，不是现代的观念。所以老子譬如说其中有物，这个里头有个东西，这个东西他没有叫他什么名字，他勉强取个名字，我们中国老祖宗取的名字叫做道，叫做天，都是代号，也叫做乾卦，这都是代号啊。这两句话就代表宇宙中间有一个生命，它的动静生死之间看得出来，这个体形而上的体在哪里看，西方哲学甚至宗教专门讨论这个体，宇宙万有生成之体，拼命摸，摸死来摸不见啊，在东方文化体看不见，有没有有这个体，体在哪里见，在用上见，在相上见，有用有现象，体的功能在其中啊，譬如人会讲话，至于能够讲话不是这个言语也不是嘴巴，神的生命会讲话在哪里看见呢，因为他讲话我们知道他会讲话，讲话是他的相，现象是他的用，体在相用上见，理相用以外有体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说，无形无相啊，所以我们看东西方哲学历来有时候把人搞得很奉孝思想，往往有些人讲体是在讲相，讲他的用，有的讲用啊，讲相他又缺失到本体，这个搞不清了，实际上体相用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都觉得打坐在修道，打坐做功夫不是道，不过是修道的一种方法， 一种作用，它本身不是道，道不在你打坐上，也不在你做功夫上，所以因为打坐这个就是道，那应该叫做修腿，不叫做修道。打坐两只腿在做啊，所以鼻子吸气功啊，那就修道，那叫做修气，也不叫修道。道不在这个呼吸的气上，气也是它的现象，是它的作用啊。你要守丹田，守什么地方叫做修道，那只能够说你很爱惜你的肚脐眼啊，把它守得牢牢的啊，那不能叫做修道。道不在肚脐眼这里，光是肚脐眼丹田这里是道，这里是道，难道我们这些都不用了？这些都很宝贵的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啊。并茂四卦一位，所以这四卦的作用，天地之月只代表了生命往来成数啊，水往这个作用的现象，因为土用福茂阴阳之道，福就拿现在念成的观念，就盖包括了，只要懂得已经的乾坤坎离四卦的真实的作用，这个法则了解了，它已经佛就是盖盖住经过宇宙万有的生命的功能都会了解了。帽就放在顶边上，那就是放在顶上，是福茂阴阳之道，去把乾坤坎离四卦作用、十二辟卦等等搞清楚了，就把宇宙阴阳生死生法之机动静之用经过就把握住了，然后可以懂得修道。下面他的解释，有宫女者，窘情末，子罕比敬规矩，徐鬼辞，去中于之外，数在律历记。啊，就是汉代的古文。简单这句话，那我们青年同学现在研究所每一句话可以写一部博士论文的书了啊，内容包含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简单的解释。他懂得了乾坤坎离四卦与宇宙万有众生的法则，也懂得了修道，又比方这个道理，比方呢宫女者，宫就是专攻专家啊，就是这个宫是代表专家的意思了，在这里啊。女者驾车的人啊，这个汽车的驾驶人、驾驶员，骑马的啊，真正的这个骑马很高明驾马的人，就是开飞机的人，女就是驾任何动态用的工具，那个主体的啊，只是那个机器的主角，还等于啊，宫女在驾车的人、骑马的人，把那个马的缰绳控制得很好，整匹的马，把车的龙头控制得很好，这是一个种什么？像古代种工的。啊，我们也常说看到木工啊、泥水工啊，说木工有分大木工啊，盖房子的啊，方木工啊，方木工做桌子的啊，啊，就有些东西；圆木工有些做家具的，圆圆的。古代啊，我们小的时候晓得，哎，这位师傅做木工的，哎，做方木啊、圆木的哈，啊，圆木的就晓得做桌子啊、做这些的啊。盖房子的大木工，这些古代用的啊，所谓尺码什么叫做木斗，现在都不会用了，现在科学进步了有很多。古代一条线啊，一个东西像个斗，有个把子，里头都是木，一条线拉得很长，两头一拉一切，中间一抬，一条直线就下来了啊，以标准的。所以什么是古代工艺上用绸的织线，还叫远规的标准的东西，必须要有这个工具， 所以种出直的、方的、圆的，这样种出种什么？公女这是一个观念啊，种什么？知寒鼻是对于公女这而用这一句话，说骑马的人、驾车的人，又就现在汽车驾驶啊、飞机驾驶啊，必须要把目标搞清楚。说骑马之寒鼻，把马的缰绳虽然一只手拉到一个指头中间为标准，这么一勾过了，这样一勾过去，马就要听指挥的啊。是寒鼻，马的两边绳子啊。所以这个正规矩，等于做工的人要像圆、方、直、方啊，圆三角必须要用什么来种规矩？知轨前等于一个车子走路一定要有轨道，像火车啊什么，除了轨道要出事的。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自然的宇宙，所谓自然并不是乱来。要注意啊，东方文化文学也好，艺术也好，一切等等啊，讲究自然美。所以这一点我常常跟同学们提啊，有些画家有些谈说东方文化美不同，你比如说你们年轻现在到国外世界到处跑，外国的山水风景很多地方很美，但是一个到处看到人工画，人工画的有规律的美，有规则的美，看起来很美，看久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中国的画，中国的山水庭院艺术的建筑喜欢自然的美，自然的美看起来没有规律，但是没有规律嘛，哎，不规则中间有绝对的规则，不可以变动啊。这就是东西方艺术的观点相同当中有不同之处，但是要了解一个自然的东西不是乱来，说自然自由不是乱来，它自然有规则啊。不过头脑没有搞清楚，没有研究清楚，哎，认为这个乱七八糟，哎呀，自然的自然的，好吗？那么这个观念错了，所谓自然等于代表了乱七八糟啊，乱七八糟代表了自然，这就错了啊。一个乱摆的东西，你看起乱摆，这个宇宙的法则是很矮的，这个自然法则呀有严谨的，不可以毫厘丝毫差错的，这么一个规律存在。所以懂了这十二飞卦这个作用，我们开始修道做功夫就有办法了。那么他这一个道理，十二辟卦的道理，由乾坤两卦中小一动变成了坎离，由乾坤坎离代表天地日月，在这个中间宇宙的运行的法则就是安定。比如说我们在这两最近今年以来下雨特别多，大家都很烦啊。我们有一位江正本来说笑话，哎呀，他真想叫那个这个部队呀、啊，叫炮兵部队，夏天那个轰他几天，专门拿大炮把他轰开了。因为这个许多在我们军事历史上许多这个记载啊，碰到有这过去的作战的时候，天下雨啊，下得烦起来，那个主帅拿刀下天砍他几刀，放他几炮，结果天给他放晴了啊。那么你说这个好像看到下雨这样毫无规律，它有规律。为什么到正年，又是正年到这个季节，为什么跟过去不同呢？假设念着中国传统的天文传统的这些东西啊，应该早就知道是癌症，没有办法啊。它因为是下月加之中月加之末到下月加之的中间，当然中间上面要推 60多年，再大一点，三鹿180年的气候，到现在的关联，从天王的关联到，他都有个癌症道理。所以都懂得了这个癌症的道理，处中以治外，这句话特别重要啊！所以我们说到大家，一切都是你中心的观念，心念一动，身体感受，一切生理都会起变化。所以修道去中，这个中，那么道家讲中宫，有些点到点到你这里啊，画两个圆圈连环图啊，向下画起来，代表了身体啊，这里一个圆圈，肚脐下面一个圆圈，中就在这里啊，叫做守中宫，这个是有形的，也是一种方法之一，不能说稳。连环图不是这样画，你知道你应该看过的啊，连环这样画啊，连起来的，你怎么搞的？你也知道了，小的时候都玩过，他小的时候都玩过这些连环图的，我们手里都拿到碗两个圈圈啊，那么代表人体啊，这个其中一之外道一动，外向就变了，相就是现象，它的作用也变了，相与用都变了，乾坤中小一动变成坎离啊等等。所以我们了解修道的主旨在中心，中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大问题了。比如儒家有中庸，佛家啊佛经里头有中论啊，是龙树菩萨的中庸，是不是？那么道家就非常注重中庸啊，说去中以治外。术，这个术代表每一个东西必定有术，所以将要三个重点：理、相、术。啊，简单讲三个重，这也是三种三义的三个要点，实际上五个要点。理、相、术、通、用啊，通了才能够晓得应用。理等于什么？理就是哲学的道理，理是也代表已经来讲宇宙万物本体。理啊，是哲学的，你拉过来一条线，道理啊啊，这个道理啊，还这个字的代号，这已经也可以代表本体。相就是现象啊，理相。用就是作用啊，体相用。所以念咒已经每一个卦每一小都有它的卦体，卦体叫做卦体啊，都有它的卦体啊，这个每一小每一卦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现象不同。但这个里头啊，理相里头，任何宇宙万物有现象有作用就有数，就有数。譬如我们这个手那么动一下啊，要多少秒钟，或者一秒钟，或者半秒钟，一动没得数的，都有数。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也叫运啊，也所以算命啊问运气，运就是动，动态的当中一动必定有数。所以有数的理，学西方数理哲学，学科学，说数学的数理哲学，到了几点也懂了道，也是一样啊，所以数万物该有几数，癌症的东西一步一步来啊，没有。因此刚才我们讲过，天下没有个东西突如其来它也有数啊，它吐一下多少数。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要懂了， 所以修道做功夫自己就要懂。所以我今天要想修福修道一书，哎呀，我三年五年了，你三年五年吃三天素，佛家的话就算升西天了，没有这回事。况且你修了一辈子，有没有活这个规律，真的懂了没有？不然都是白搞，那个工程是白费。所以像这个一年的天后，太阳月亮懂宇宙懂地球的关系，像每一个月像每一天的时间，没有办法挨定，不能说今天晚上就希望下个钟头就是明天早晨，做不到。它有挨定，一个现象有它挨定的数，这个数在什么律。好了，我们现在需要拿开十二披挂这个图来说明这个数的经过的过程啊。它在外面，我们外圈子所证来第三层二十四这个呢啊，黄中啊，大吕太初家中，这是讲律。在阴药上，中国的阴药这说里头这个名称叫十二律，律律吕，吕是双口吕，这叫十二律。这是中国阴药这个这说的最高点，十二律啊，十二律啊，吕啊，这十二律律，这是律。所以我们历代的历史的书上都有历律，有些历史书有历律字，专门有这一篇啊，这是中国文化重点了。那么讲到这个律，先解释这个律了啊，为什么二十四期有这个律吕呢？这是科学的，大科学，中国过去的科学自然到现在以这个立场来看还不能变动。那十二律吕，律我们书上有在数在律，立立是什么？立法，立是立法啊，立就是立法。立法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这个图位有外圈一二三第四层啊，十一月叫子月啊，十二月叫丑月，阴历动阳历配起来用。十二外面第三层十二立律代表了太阳的行度，跟我们这个地球的关系。这个立字呢代表了月亮太阴啊，这个月亮的十五出没，十五从东方上来，正十五每个月如此啊，天亮从西方下去挨的，这是太阴月亮的等这个地球上的关系，这是历历法。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上古，所以阳历跟阴历之争不需要争，我们老祖宗阴阳合理是合起来用的，但是不是现在这样乱用。我们中国古代的所谓一农立国还没有气象台，但是农节民节气候一切变化晓得很清楚，就是靠这个。甚至古代的航海，那用一个罗盘，用个指南针，也没有仪器，也没有气候报告。你看，譬如明朝的郑和下南洋那么多次，那么大的船啊，那么一个船上几百人，靠什么？就是一个罗盘，晓得已经到了好望角了。到了什么地方了啊，下一步不能走了，怕有什么风了，靠什么呢？既没有现在的啊国际航行的报告， 就靠这个东西，已经早就推测到了。那么这个推测起来，所以我们对中国用的阴历中间算命看相平常用，比如说过几天有清明了，清明啊立春，这个用的是十二律是阳历的东作用，太阳矮的相差无几，很矮的。至于说一每一个月初一十二啊，初一初二到十五太阳一定月出东方啊，这个是用的阴历，阴阳互用的历。然后我们现在一看这个很多地方没有标准了啊，这个问题就不讨论它了啊。日历纪，纪是什么？十二个月为一年，叫做啊，换句话说扩大一点，十二年就是一纪。所以我们旧的观念，中国文化观念，一个世纪十二年为一纪，一个人十二年有变化，三十年叫一世啊，是旧的观念，传统的啊。这个纪就是一年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我们大概的介绍啊，详细的所以说每个东西里头，我刚才讲啊，每一个问题里头都可以写一部博士论文，不是故意吓唬人的啊，也不是故意吹牛，这就是中国文化科学与哲学方面的东西。可是现在的青年大部分就不知道啊，甚至完全茫然啊，这是所以天天叫中国文化，我也不晓得怎么叫法啊，叫的你问他律历记啊，啊，就是你这个老几莫名其妙了啊，他好像骂你一顿啊，这是中国文化的精英所在啊，是外国人写我们中国科学史非常佩服，这是几千年以前已经弄得很好啊。现在我们简单介绍这里，回转来讲，所以这个宇宙运行运行的发展，一分一秒每一个现象不是乱七八糟的，一步又一步的现象，一步一步的作用啊。所以修道要懂这个，懂了这个以后，这个原理懂了，你可以修道了，去中以至外，把握那个中心。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衰老，为什么几个时候衰老，衰老是一定的，生来必有死，生来生老病死四大过程，等于乾坤坎离啊，天亮啊到晚上癌症谁都免不了，但是在中国文化道家认为可以免得了，你要懂得这个法则。所以老子讲人法地，法就是效法，人要效法这个地球这个运行啊，这个生命的道理，效法地球生命的这个原理。地这个地球靠谁的呢啊，人靠地球而生活，没有地球我们地球的文化，地球的生命，没有了地球什么都完了啊，地球生长了我们，也帮我们收回去了，人要效法地，地球这个作用。地法天，要效法这个地球靠谁，这个天是代表太阳系统，啊，这个天又哪里来，这就是这学问了啊，生命哪里来，上帝造的，上帝谁造的，上帝外婆，上帝外婆是谁，生长啊生理的啊，外外婆一路要问下去，那这样，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什么，天法道，道就有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功能，在宗教叫一个名称，叫做神啊，叫做主啊，叫做地啊，啊，叫做什么东西不管了啊，在中国文化天就法效法，不可以违反那规律道啊。那么道效法谁呢，老子讲道法自然，那么现在人读老子认为自然就是自然，古文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说自然科学是借用老子这个观念，三千年以后借用的，老子原来这个自然两个字不一定合得起， 合在一起一个命称啊，造法自然，他自己当然如此，他的字体当然是如此，不要再问了，不能问下，等于宗教家一样，上帝是谁造的，性就得救，不要问，只好挡住，再问下去问不到底了。所以道法是自他在自己当然就是为之自然。我们现在读老子的人，因为受了几千年以后这个自然科学一来，日本人的翻译，这叫什么科学呢？物理科学等等啊，就借用中国文化老子观念叫做自然，就是自然科学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一提自然，哎，说这个风景怎么那么好，那是自然的啊，人要到自然里头走走，这个自然就代表了空气咯，代表了空间咯，人怎么会到自然里头走走呢？啊，但是这些自然的观念跟老子的自然毫不相干，名称给他们借用错了。所以老子的说道法自然，应该加一个小点，道效法谁，这没有效，道就是道，他自己本身当然必然一定是如此，一定的规律啊，道法。那么现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当然是道法自然，是自然，不是盲目的自然。你要知道，刚才再三强调，自所谓自然非常有规则，一步不能违反。所以禅宗去为白羊军人啊，这个在禅宗告诉我们，道家修炼圣贤之道，举口条之不可为，还有一句话将来要提到，举口条之不可为，等于法律，等于科学的定律，你没有办法违反，你要违反这个定律去做功夫啊！我们现在年轻一般做功夫啊，说这个这里动那里木，就把你任督二脉一下就通了，这个人比自然还伟大，超过了，超越了自然了，那就是超越自然可能。哎，他真正什么？真正的通啊，不是假通，当然假通的什么气脉通了很容易，一感觉来就通了，真正的通了，一步有一步的象征，有它的象，一步有一步它的作用，所以啊，体象用是可调之不可为，不能违反定律，不是它规定挨摆自然的关系，自己当然的关系啊。所以你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啊，就像会讲话，就像会走路，不可能，一定的啊啊。这一段就是我们报告了这里，那么现在跟到还是下一次啊，这个图还没完，那么就牵涉到跟我们人体生理生命关系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报告啊。